欢迎收听克莱贝百的琴播客，这是我们伊拉克骑行系列的第四期内容。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骑行的一个内容。我们主要其实是从伊拉克开始骑车，然后穿越土耳其，然后到格鲁吉亚啊，那就是一路向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中呢，主要骑行的是我和王立丁两个人，等会儿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另外呢，我们其实还有一台后援车，是一路从云南啊，经过了西藏、新疆、巴基斯坦、伊朗到伊拉克，然后一路再跟到了土耳其到格鲁吉亚。我现在其实已经在了格鲁吉亚了。我们最后一个国家的骑行的部分，当然这台车还会继续开回去，我自己会坐飞机回去啊。这台车，包括王立丁以及张立峰两个人，他们会一路再开回国内。那今天我们这档播客的，我们会请到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叫做花花啊。之所以请到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这段旅程的前半部分，就是汽车的部分，他其实经过了巴基斯坦的这一部分啊，所以呢，我们也请到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些他对于旅行的感受，以及对于这次旅行的一些看法。
那我先说一个分享吧，好不好？
嗯，
就是我觉得他和整个巴基斯坦的旅行还蛮有呼应感的，因为我离开巴基斯坦回国以后，主要带我妈在上海生活嘛，我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半个多月了，然后我前几天就是10月20号，也就是一周以前去看了那个省委的作品，他是最后一场演出，那个演出的作品名叫《容》。省委呢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家、编舞家，然后他就在西岸有一个作品叫《容》，然后他这个作品特别好玩的一点是什么呢？就他有写他这个作品的主旨嘛，然后就把那句话刻意的拍下来记下来了。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在空间上各自为营，但在思想上同气连身，我们都是个体，但我们合力重建。”所以我看那个作品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的，去有呼应到说9月份在巴基斯坦的这个旅行，因为我们对于整个中亚、中东本来就是很模糊，然后对于所谓的这个巴铁，它也一种非常混沌、朦胧的印象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那种复杂性，不管是地缘政治还是一切综合性的这种复杂性，然后又以人为单位，以宗教为单位，又或者是以部落为单位，甚至是以政权为单位，以组织为单位。然后我就发现说，这种呼应的理解，或者说对于这种关系的探讨，其实它不管是在艺术层面，还是在我们普通人的层面，它都有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就很感怀这个项目，因为容其实很早就在21年应该就有了。他们最早的时候是在海南做了这个作品，中途又改过很多个版本，应该算是2023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10月20号这一天了，晚上9点钟，然后我去上海的这个西安看演出。看完之后的感受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好像在关注的这件事情，它不管你身处哪个城市，或者你在哪个场域当中，如果你有关注它，你都会触达到它。所以我就想先和你们俩分享我在上海这两天的夜晚的其中一个晚上吧。
哇，就是这个一下子好像就把我们的高度给拔起来了。对，一开始就这么高。
我还想分享说他那个作品是怎么构成的，我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他就是按照易经当中讲到的这个64卦方圆图，然后他演出有三个部分，有他的所有的摄影作品，然后有他的一些艺术作品，然后从最后是一个以每个演员为一个方阵这样的作品，在小红书上都可以搜到他所有作品的视频和图片了。然后最后一个环，它有三个部分嘛，分别是万物皆有灵、一切且相连、天地人为和三个板块吧。最后一个板块非常动容，所以就强烈安利你们去看一下他们的视频和图片。
哦，对，我正在小红书上面搜这个容，你知道吗？
因为我记得立丁也玩过接触即兴嘛，然后我们应该都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和场域当中去感受过这种肢体语言的表达。它有很多训练的方式都挺有这种接触即兴的印记在里头。
对，我看到好像就是说一种万物有灵的艺术性的探索啊，对，就是你从这种万物有灵里面，就是你从一个从跟我们一起到巴基斯坦，然后呢又回到魔都，对，然后看到这么一个演出，对，就是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你在我们刚开始这段巴基斯坦的行程中这种体会。这种可能就是回到魔都之后的这种交错感，然后再和就是这么一个融，对，它能够有链接到，对吗？
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想到，当时在巴基斯坦，因为我们有遇到一些还蛮有趣的人，这些人他不管和我们相处时间的长短，但毋庸置疑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印记嘛。就当时我们不是有被那个叫阿里的警察叔叔带到他们家去喝下午茶，以及前一天晚上在他们家吃晚饭嘛。立丁应该对那一段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大铁狗把他所有的资产都送给了他，除了那
资
辆
产
车子之外
对，
对，把他的音箱，还把他的充电宝，我记得都送给了那个家庭。
是的，他很容易有这种冲动。
然后我是想简单回忆一下，就是一起再回忆一下当时那个片段。我们是前一天晚上，因为我们要进到那个我想一下，当时是我们从哪里到哪里呀？
我们当时是从那个斯卡杜，然后呢，我们要去，
到
对，
卡普尔好像是，然后就是那个警察要护送我们，然后当天晚上呢，他就建议我们去他们家吃晚餐。然后那天晚上我印象很深，就是由于立定你有工作，好像就没有跟我们去吃饭。第二天的当天中午没有一块吃晚，没有一块吃中饭。然后晚上我们是在他们家一起吃了晚饭。然后第二天的中午我们又折回，从民宿又折回他们家喝下午茶。所以我们意味着在这个警察叔叔家里面，我们是待了两个时段。然后这两个时段当中有一个巨大的细节的差异性。就是我们前一天晚上到他家的时候，因为天色已经很暗了，然后他们家的那个灯也非常的昏黄，然后第二天下午我们去的时候，它是非常明亮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他们家就是招待我们那个屋子里面的窗台上，就出现了一小盆非常小的小雏菊，对，我还有拍照片。然后那是一朵真花，因为中午的时候，我有就是那个阿丽跟我还有那个立峰，我们三个去吃饭嘛，就用我这个特别蹩脚的英语在跟他练习口语交流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表达我非常不喜欢就是假花，在任何场景当中我都觉得假花的存在不如不存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去他有没有去刻意的呼应这一点，但是在第二天的下午，就是出现那一盆小雏菊在他的窗台上，这件事情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以至于我在拍照的时候，我大概10张照片里面有9张都拍了这一朵，就那非常非常小的一盆小雏菊。
对，就是我之前有发过一个朋友圈啊，就是叫在细小的发生里找到那些若隐若现的关系，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融嘛，对，就是我在看，我刚刚知道这个融，然后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一切皆有灵，万物且相连。对，就是这一次，从一路过来啊，到了我们现在到了格鲁吉亚，然后其实你确实，你从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来到了一个所谓的国外，我也没有来过格鲁吉亚，然后呢，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然后就突如其来的事情，当然有些是我们计划的事情，但是往往也没有按照计划走，对，但是这所有的事情。你有在这里面去感受，它每一个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它们之间的关联，之间的联系。像今天早上我在阳台上抽烟，我刚起来，然后就是正好我们的那个剪辑叫茶哥，然后他就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在那儿看海，就是黑海，然后就是我就在跟茶哥讲说，我说我在。就是因为格鲁吉亚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嘛，所以，我们刚刚从巴基斯坦、伊朗，然后伊拉克到土耳其，都是伊斯兰国家。 是，我就说，我突然一下子就我还蛮怀念这个伊斯兰国家的。然后查哥就说，他说就是，我说那你呢？他说我也是。然后他说，那他说他最怀念的是什么？就是他刚刚到伊拉克，就是他第一次来这种穆斯林国家，然后刚刚到伊拉克，在巴格达，然后那个就很破旧的街道，然后被打烂掉的一个城市，那有人就去邀请他，然后去参加婚礼，而且是非常的真诚的那种。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巴统，就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城市，我们反而觉得说，它很现代，很现代，都是摩天大楼，然后整个海岸线上都是那种就是群魔乱舞的那种巨大的楼房、酒店、赌场这些。对，他第一反应想到的反而是他刚刚到，就是伊拉克那个好像是很乱，而且没有什么游客。对，就是大家都很怕去的地方，然后的一个普通人的一个婚礼的邀请。对，就是因为我这次是第一次看到茶哥，然后周晨带过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我们相处了很多天。对，但是大家都会有一种，对，就是好像穿越了各自的人生，然后同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很奇妙。
这个还蛮有这种穿越感的，这种物理位置的转移，它场域的转换，然后周边的这种人群以及他们的信仰所带来的整体氛围的转变，它对人会，你会被被动的带入到一种场景当中，你是被动的被接收到大量的信息，然后这个过程你会，我至少我的个人感受是这样啊，就是，就你的思考是滞后的，而你的行动是前置的，就你的反应是前置的，这反应是本能嘛，
对，
你的本能也就是你的行动前置于你的思考，但我们大多数时候呢，在我们的人生轨道当中，就是可能会基于一个观念或基于一个思考，然后再去发生一个行动一个行为，然后这个行动和行为可能是为了去呼应这个思考和观念，或者是为了去印证这个观念。但是这种场域的变化，尤其是整个中东，它的这种丰富性和层次感，就是让你来不及思考，以至于让你被迫性的丢掉思考。这是我觉得我在，和王立丁、打铁狗我们一块儿从新疆出发去巴基斯坦，包括后来我有看你们的旅程，就这个过程当中，它最曼妙的地方就是让你丢掉思考，因为你来不及思考了。它不是刻意主观的。哦，它是这种被动的，但这种被动所带来的，对人的变化就非常的妙。
对啊，就是你想想，你刚到喀什的时候，就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哦，我能不能不要去？对，我也可以回去，我也可以跟张胜利，然后走他们的那个旅游团的线路，对不对？然后
对我这个很想跟那个邹晨就是分享，就是为什么说第二段就是一方面，当然因为我有别的事情要处理到，导致我第二段没有办法和大家骑行嘛。但你知道吗？我在第一段的那个行程当中，我就充满了恐惧感。其实一开始这个行程的发起的时候，就是它恰好处于我的职场空窗期，然后我也没有太多的念头，就是好像很像那个。那是谁唱的那首歌？就是你恰好坐在这里那么端庄，你说我们就去那儿吧，那我就是好的，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设计。就是那次我去上海嘛，我们大家一块儿吃了个汉堡，我就说好啊。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都没有基于这件事情做过度的考量。
我觉得不单单是你啊，连包括我也没有。我连确定哪一天出发都是我最后催了。我得说，到底我们哪一天走比较好？最后呢，他其实还爽了我时间，就是一直到，因为中间有十一假期嘛，就一直到十一假期中间，我都没有觉得我要走了。就是我这个期待，哎，到底这个走不走啊？感觉就是你没有说好，就是一个很早就确定好的一件事情，我要到那个时点一定要去做的，完全没有这种。
对，就是我首先是想说，就是邹晨在这个组织吧，我们这个小团体当中起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因为你会在我们的小群里面问时间，问那个节点。
哦，只有我一个人关心时间节点，对吧？
不，我们都关心，但是我们又似乎不关心，就是那种散漫的、随意的又关心的。
没有，这种就像几个朋友说好， 说好我们要去，然后呢，互相都要爽约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一直在要爽约的边缘上。
对，反复试探。
就是我正好在看花花的最近的朋友圈啊，看到他之前发的，忘掉时间，没有人会催促你，也不用担心浪费时间。
因为我过去的那个工作状态吧，或者生活状态，我都是把时间切成单元嘛。然后这个单元它可能会大多数时候它会一个周来做一个计量，我会很早的去计划，每个周五就会计划下一周要完成的事情或者要见的人和事，然后时间就被变成一个一个的单元，然后在这个单元当中去填充内容，去做目标，然后去做路径，其实这种状态我非常的习惯。我有时候，会听你们俩播客的时候，我觉得邹晨也挺习惯这种状态的。然后这种状态应该是大多数人是适应的，
没错，
适应的，并且也是有效的。
符合现代生活吧？我觉得这样说，
当然，
对。
当然他一定有他的就是有正向价值的一面嘛。所以我想讲的一点是，特别想讲的一点是，我很感谢在塌陷的那段时间，就我和王立丁碰面，还有打铁狗，我们其实是先在塔，先在喀什嘛，然后从喀什到了塔县，我们没有立刻从塔县出发。第一是当时我们知道说，这个巴基斯坦的边境有一些冲突和摩擦，然后我确实处于我的内心状态非常忐忑，我的身边的朋友也会觉得说，哎，你没有必要去冒这样的风险，所有的声音都是把你拽回到那个常规的轨道当中去的，然后。因为各种原因，比如打铁狗生病了、发高烧了，然后高反的反应特别严重啊，等等的，我们就在塔县竟然待了3到4个晚上吧。然后我会觉得它像旅程当中的一段序曲，又像一段渐进，所以它给了我，至少是给了我很强的一种逐步渗透和走进的一个阶段。
它需要个适应期。
对，它无论是与我心理层面的，还是让你整个人的状态放松下来，你的身体放松下来，心理放松下来，在塔县它其实就完成了80%-90%。然后塔县它是一个很妙的地方嘛，因为它是在我们最最北边的一个小城，边陲小城，一步之遥我们就到了巴基斯坦。然后你在那种安全线和探索外在的那个分界点上，你是游刃有余、可进可退的。我第一天到塔县，我都在嘀咕说，我是不是应该立刻和这个团体分开？但当时立定有一个点，我们也探讨过，就是你要去倾听你身体的本能的反应。哦，就是我没有走嘛，我还是在那个地方。最后我们也，有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拍照片，然后给打铁狗买药，他去打针，等等等等的，在那发生了很多很细节的一些琐碎的，但是记忆深刻的一些小事，这些小事它就构成了那个序曲。我刚刚讲的那个渐进的那个序曲，后来我们就从红旗拉普去了，斯卡杜等等的巴基斯坦等等的位置。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不知道那个邹神，你刚到，你们俩会合那个地点，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我们会合那地点已经超级繁华了 我们会合地方在阿尔比勒，这是库区。
他是问你有没有这么一个适应期了？
我觉得那适应期其实是个心理的适应期，它不存在，因为可能我直接飞到巴格达，我对他的心理的那个适应，我觉得他就是那个样子的，他没有跳出我的期待上面，他对的，他没有比期待预期更好，也没有比期待预期更糟，对吧？我连出发前我都，出发之前大概前10天或者，因为正好是11假期的最后，我是倒数，就是11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出发了。你想，在这个11假期里面，甚至机票都是那几天买的，就是我根本就没有仔细想过，在前一天才把车子打包好啊，做这些事情。这我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大概巴格达包括酒店什么样子啊，或者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期待就已经放在那里了，唯一的可能区别就是它相对来说未知一点，就是它的相对来说不确定性比较强一点。那个不确定性就是我可能之前也说到过，就是你如果去飞到一个欧洲国家，你很清楚流程是什么，你下飞机打车也好，这是各种的 很清楚。它和一个我们平时生活的上海，其实它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对吧？但是你去到那个，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你的不确定性强一点。你从来没有去过一个中东的国家，包括语言也好，经济发展水平也好，在这个不确定，对方的人是什么样子，在这个不确定性上，稍微会有一点点可能犯怵。我觉得这是也是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个适应期，这包括在伊斯兰国家，可能你过了2天你就去的，相对来说
我
就
觉
比较
得
适应。
这个不是你的点，你知道吗？周成，
嗯。
对，这个不是你的点，就是你到巴格达也好，到阿尔比勒也好，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你的适应期其实是刚开始骑车。你看，我们从第一天骑车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到今天。对，我们第一天骑车啊，我们是在那个从阿尔比勒出发，然后呢，我们在那种大卡车、马路，然后尾气喧嚣里面，我们疯狂的骑了几个小时，然后，对，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然后我们今天出发之后，对，然后我们先去吃了一个 brunch，然后吃完就12点多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出发。然后呢，到了前面啊，我们又爬到一个山上去，然后去逛了一个要塞啊，然后还买了门票进去，然后我们又继续往前面骑，然后到了海边，两个人去喝了2杯扎啤，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走，然后就等到了达内狗他们的车，我们就上车了。对，我觉得这个转变啊，就是中间可能就十几天啊。
这个转变没有，这转变里面有一个区别，这转变是一个我觉得从工作到放假的一个转变，更大程度上，因为说实话，我出来的那个我们有视频要出，对吧？我们同事可能还会存在有客户啊各种情况，对我出来，它里面50%或者70%是工作，我可能多数出去骑车啊或者之类的，当然其实是我自己的爱好，但很大部分它确实有很大程度的工作成分在里面。很简单，就是我今天要把这个事情干完，就是我希望最简单的就是我早上7点可能早上起出门，我12点就可以把骑车这件事情干完。那剩下我还有半天时间，我要工作也好，我要有其他生活，对那个城市了解也行。这是我觉得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它就是把生活啊把工作和生活相对来说更隔开的一个方式。王立定刚才说的那个区别就是，我们其实视频流量其实说实话也不咋地，比我们平时的流量差多了。就是可能前几天我还有流量方面的一个焦虑，就是你要把这个呢，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个代价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第一个，我要自己一个月不在办公室，时间上的一个投入，我们有3个同事一个月不在办公室，时间上的一个投入，财力上的一个投入，但是他最后获得的那个流量的数据远低于我的期待。就是我期待它是比我们平时的流量要好得多，但是它其实还不如我们平时的视频的流量。就是我在上海随便做一条视频的流量，远比这个高得多。那这个对我们来说，不管是时间的成本、经济成本来说，它是件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这个是会让我从工作角度很焦虑。那反正也这么多天了，我觉得我们的流量呢，我本来打开每天还有点焦虑，现在就是啊，就这么点啊，无所谓。我越往后，就是我可能把这个东西更当做一个度假。反正我差不多会在30号啊，31号要回去，那就是30号要回去，对我来说就是个度假完成，对吧？我的好处是我和其他人的区别是，这样的度假对我来说，它的发生的可能性更高，对其他人来说，这件事情会难得多。不管从时间上、金钱上，可能时间是个最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变，反正你也不焦虑，就这样吧啊。那我骑多骑少，骑快骑慢，我也不用焦虑了，对吧？
这个还挺好的啊。
不，这个里面的好坏的评价，它不是有标准的啊。就王立丁说挺好的，他从另外角度，他不一定是挺好的，对吧？
这种适应性啊，
对，我觉得邹晨是对于那个节点特别有，就是感知性特别强的，这个可能，这个和这个背，就是我们说职业背景、工作背景、生活背景都有关系，就是有很有节点感，就是这种节点感也构成了某种节奏感嘛。然后讲这个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第一个月，整个9月份在巴基斯坦的时候，除了我刚刚提到一开始塔县带来这种渐进式的这种序曲感，其实我还有一个时间点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幸运的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们到了有一站叫斯卡都，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个有 有一个很大的草坪可以停车，然后有一大片打理得非常好的大草坪的一个民宿。然后我们在那住过两回，第二回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呢，我自己一个人住了，应该是一个晚上吧，一天啊，因为当时王立丁和打铁狗说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骑行，所以我由于体力各方面的原因，我就决定留下来，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三个人的旅行当中，那个时间节点是属于那个，就那个时间段，就是我独自一个人在斯卡杜等待我的同伴出去一段时间。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们也说好，如果他们不回来，我们该怎么办？所有的问题。然后我觉得那个时间段，它就变成了我在这一趟旅行过程当中，于我而言，它是一段留白。因为有这个留白之后，它就像一个停顿。虽然我在那个48小时之内，我出现了巨大的胃疼、肠胃炎、拉肚子，各种。原先我计划要去斯卡都干一二三四五六七很多事情，结果我就根本没有出门。但这个留白，它有一种，就它有一种关机再起的这样的一种作用。我在那个时间点里面，就是回到自己。因为我们其实，在旅行当中是非常忙碌的，比如要看路线，要找网络，要找酒店，然后遇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交流，然后去确定每个细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但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我就停顿了。然后这种停顿，只剩下我和民宿的两只猫，还有几个零星的几个工作人员。然后那个民宿有那个后院有一棵非常巨大的苹果树，每一天的早上，老板都会去让我们亲自能够上那棵树摘两颗苹果，给自己作为早餐。然后他每天的早餐也是一样的，就是吐司加鸡蛋。然后除此之外，你所有的时间都是你，都是你的。就像刚刚王立丁说，我朋友圈讲到了忘掉时间，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旅行，没有同伴，甚至连我这个主体的角色，他似乎都消失了。它就是一种 being，就是存在的一种感受。所以我对那个36到48小时的体感，给我带来的这个记忆度是很高的，它是一种类似于进入冥想的状态，它非常空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可能有点抽象，但是于我而言，当下是这种状态。后来王林丁和打铁狗比预期的时间回来的早，也给我带回了药啊之类的，然后我们也有交流，他们的旅行过程当中给我分享了他们就是很有趣又很突兀的一些好玩的旅行。就虽然我们只分开了短短的，可能就是36个小时，但是于我而言，我就会觉得好像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又再一次分享各自人生当中的那种，旅行中的见闻，那种体验。我这一段是之前跟王一丁没有分享的，很深的感受。我不知道你们五个人在一块儿有没有分开过，或者是有没有谁落单过，一个人时间。脱离这个组织过，我觉得那种短暂的脱离，好像也挺妙的。
我们倒没有啊，就
我们
是
都有短暂都有，
短
骑车的时候有分开的，我管我骑在前面的，对吧？你自己去爬个山的。
那个不叫分开啊，就是我们五个人基本上还是蛮抱团的，我们甚至还有团建项 目。
五个葫芦娃。
啥是团建？
团建项目我忘记了。我来打猎狗就是在中间，他因为他是一个要去到处找 3K 的这么一个男人，然后到了一个城市，他就第一时间就冲出去了，然后就到处晃来晃去。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些短暂的分别，但我们基本上一个团队都在一起，就五个男人，然后就是一路走还蛮开心的，就是但是我从刚才你讲的那个留白啊，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和花花你还有就是，周晨一起，我觉得我自己最享受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们两个人刚才也都介绍了一下自己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像一个是活在数据中的男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的有计划性、有序啊，对。然后 我自己现在手机里面就是还有96个闹钟，96个啊，就是15分钟一个。就是过去的工作也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所有的时间切成最小单位，15分钟。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就把每15分钟用好，那你一天就用好了，大概是这样子。对，非常追求效率，追求时间感，然后而且一定要卡点到，对，刻意的训练这样的一个可能职业能力吧。但是就是从就这次过出来以后，我觉得整个一路上非常的顺滑。我跟达利克就不说了啊，对，我跟他反正就是这样子划来划去，对，就是我们在一起认识这么久，还是有些默契的。然后跟花花第一次出来，跟周晨也是第一次，就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不管刚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对很多事情他会有一些预期也好，或者说想法也好，或者说一些担忧也好。但是在过程中，其实就是面对，就像我们的这个，就我们是开放式的，也没有什么计划。那我们可能早上起来，那今天到哪儿也不一定。然后，而且在国外，它确实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我们也是发现了很多问题之后再去解决，就没有太强的计划性和掌控感。但是你们在过程中，你们就能够很快的去适应，甚至说能够去 enjoy，就是这些。每次的发生，对，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很幸运的一点吧。就是不管说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我跟打铁狗要出去，那花花就说啊，那行，那我待在这个地方，那我自己过几天看看书啊。然后呢，就是周晨，对，像我们骑到一个，我们前几天就骑到一个地方啊，发现哎，还有1个半小时才落日，太阳才落下去。那正好路边有一个小凳子，那我们就去小凳子上坐一坐。那觉得那个小凳子就是为我们准备的。然后接下来就有那个当地人给我们送馕，然后送红茶出来这样子。对，我觉得这种感受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我们过去的生活状态里面，事实上像花花说的一样。那我们第一反应其实是在用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认知啊，我们以为的那些东西去给出了第一反应。但是呢，到了我们出来这么一下子，对，那我们其实是可能慢慢的在放下那些，哦，对，他就是这样子的，不管是他叫防备性，还是说他叫我自己的成见也好，但是我们有在放下这些东西，然后呢，而去。对于一个遇到的一个路边的小凳子，我们都会说，哎，这样的发生它一定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就做一下吧。对，这样的过程，我觉得就这种变化吧，我觉得我自己还挺享受的。就是刚才跟周晨说，我说嗯，挺好的，这样的一个好，画画。
这个其实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不同意说法，因为，
你说说。
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里面，他可能会有互相的迁就，对吧？我觉得这部分里面，我觉得整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做了很大的一个迁就，但是呢，这个迁就其实它没有一个很大的不舒服，就是因为我一样把它作为一个度假的状态了，那它迁就就迁就呗，它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都没有不舒服了，还叫迁就吗？你叫顺从。
那一回事情嘛，一回事情。但比如说这，我们平时的那个这2周的里面还有很大的原则，比如说工作上啊，我们每一天又要日更视频的，那我必须要让同事在某个时间点他必须要开始工作啊，某个时间点要把工作给结束，这些事情是不能够被迁就的，对吧？那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妥协的，就是对，因为它没有，它不会导致一个很坏的结果啊，它那就这样吧。对吧？这个和我觉得日常生活和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在一个旅行或者是度假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可以去做这样的。你说是顺从也好，还是……但比如说，它如果是完全换到一个工作的状态，其实这个状态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没错，
对吧？那一这么一回事吧。
多亏有周指导在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够每天能够保持这个日更的节奏跟状态。他昨天晚上3点多钟才睡觉，今天还骑车，然后现在来录播客，挺拼的。
这还好了，还好了。今天骑的反正也不多，对吧？那我做的顺从的那一部分，就是今天骑车少骑一点啊，工作那部分一定要完成。
对，因为我自己写过两期的脚本嘛，对，就是两次都是写到了早上5点多。就是我第一个我不熟练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自己还是有很多龟毛的地方。就是当你在有一天在写脚本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它不纯粹是一个骑车的时候，你一边可能干着体力劳动，你一边其实整天白天和晚上，你其实脑子里面都要去琢磨啊，对，就是有什么可以拍的，或者说有什么话题要怎么去抓，然后镜头角度，到了晚上你要开始把所有的素材看一遍，然后开始写东西，然后还要想把它做好的时候是挺不容易的。就周晨从一开始就该做这个事情，然后而且还有两个同事过来，然后还要把整个的一个节奏各方面把控起来，而且呢还有，对，就是这么两个不靠谱的
不
同
不，
性的人
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就是我的那个，我是一个喜欢 control 的人，但是呢，对付 control 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要么就是比他更 control，要么就是不理他啊。我一定有的方法就是不理他。
就我的方法是，我已经尽力了，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们刚刚聊了这一趴，它就有一点像我们过去谈论那个纪录片和纪录片导演这个视角的问题。就你是一个行动者、参与者，还是一个观察者？其实它当中是会有一些博弈和有一些冲突点的。我好像也和王立丁之前在巴基斯坦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到的时候，他就拿出了那个 GoPro 嘛。还有就是建议我们去拍起来，对不对？这那的。但是当你要带有这种拍摄视角，对，拍摄视角、组织视角，构建一个就是我们叫视频、小视频或者是播客等等，就是带着这种构建视角去的时候，是很难变成全情投入的。这两者之间的这个角色和站位，它就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当这我并不是说它有哪种视角是好坏之分啊，我只是想表达说，我们带着一定的任务，带着一定的视角需要去表达它的时候，这个过程它就一定是带有一定的观念性、时间性和任务性，那它就必须要有一些节点控制，就。
我另外就觉得一个是，它其实是个习惯的问题，就是你让这件事情变得你更习惯，就是工作和生活很融合在一起，它相对来说就会方便一点。就是包括做内容也好，那有些内容为什么这 A 喜欢做 A 的内容，B 喜欢做 B 的内容，里面还存在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互相更习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方式和他自己的事情是协调的，是一致的。对吧？那比如说我们这次出的视频，虽然流量真的是一塌糊涂啊，但是我觉得出出来内容我自己还挺喜欢的。那我觉得这也是 我让他去把中间的一个原因，
确
因
实有
为
在认真的
至少
做
是
每一
悦
期
己
内
吧，
容。
是什么？
我说至少是悦己，自己开心。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他并且自己开心应该是所有事件当中的第一顺位。
肯定是，肯定是。啊，只有自己开心了，我才能够传达给别人的那个
我
希
也
望。
同意啊。
啊，我希望是啊。
对，就是因为我跟周晨都聊到了好几次，就是这个工作和这个生活，就是它的一致性。然后呢，周晨也跟我讲过，就是当你在做自媒体的时候，那其实你是要面对一些纠结的，就是你不是不知道说这个流量可以怎么来，这个流量可以怎么更大。但另外一方面，你也很清楚，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啊，就生而为人，那你应该去说什么，不应该去说什么。对，你也知道说，当你在做一些视频的时候，就像周成，就是他会说，那我这个视频我做出来，我自己喜欢。对，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么拼。那白天要骑车，然后呢，晚上经常要搞到2点3点钟这样子，然后一大早又起来， 然后还花了这么多时间，还有费用，那过来图什么呢？对，如果只是纯粹，那就是为了博一些流量，那他肯定不只是这个样子嘛。
没有没有，那个网上有句话说的挺好的，20万粉丝干了2000万粉丝的事儿。
对，是的，就真的，大家都有在用心的去，对，就是甚至有点用力。
我刚刚在想，可能忘记流量这件事情也是正确的某种开始，或者说忘记数据吧。
忘记流量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你希望你做出来的内容是别人喜欢的嘛？流量其实还代表着别人不喜欢嘛。
这个我有一个不太，或者说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抵达很重要。就是有一大波人，他是特别喜欢邹晨，或者说喜欢听这个播客内容，他也热爱骑行，热爱探索世界。我们如何抵达到他们？和相比较抵达，我们往往总是去思考说如何去构建他们。所以我会觉得抵达更重要。所以如何把我们的这个信号传递给他们？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那如何传递给他们呢？他们在哪里呢？其实不用找他们，其实不用找他们，就是做好自己就 OK 了。所以我也曾经在那个，应该是在我的那个朋友圈，我有发过。当时我也刚刚离职吧，应该是，就是把心和这个剑到底是谁找谁的问题。所以。流量，当下流量的或者说数据的高和低，它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漫长的、持续的，成为自己的过程嘛，所以我觉得它不那么着急。我也有看每一期的评论哦，虽然我没有跟你就是大量的互动，但我觉得它越来越好了，就越来越像，它越来越趋向于真实。
其实它每一条流量比上一条更差一点。
真大完了 但我还是讲我 的
就
观
是说
点是这样，
评论，
对，
评论的氛围在慢慢，我觉得就我自己现在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看评论，我看之前我都会看评论，对，它的流量是在下降，但是呢那种评论的那种感觉啊，就大家的距离感、亲近感和甚至一些默契，我觉得是有在慢慢的变得更好的。刚才花花讲的，你说的是那个是把心和剑啊，对，谁找谁的问题，那应该是那个叫《剑术与禅心》吧，就那本书。对，就是他以前一直不理解哦，就是你忘掉那个把心，对，你可能反而才能去接近把心，也许是这么一个意思，花花，
对，就是
是吗？
剑不寻，他的原话就是剑不寻靶，靶引剑。
剑不寻靶，靶引剑。
常常去在日常的实践当中去回应一下，有一些初心吧，我觉得他就会回答你那个声音。我最近回国以后，就是当时我带走了。立定的一本书，对，我这里也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点，就是我跟大家会合的时候，我的书包里面背了2本书嘛，还有很多行李之类的，两本书，还有我的那个手机上也下载了很多书。后来碰到那个打铁狗，打铁狗就把那个后备箱一打开，里面大概放了20-30本书，全部都是王立定从云南带过来的。然后我就随机的拿了2本，其中一本是讲阿富汗历史的，还有一本就是刚刚前几期可能我忘了是在播客还是在视频上，王立定提到了就是。雪那一本，他作者曾经有一本非常棒的作品，就我的名字叫红，对，然后，我就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阅读量都变得非常的高，就是大量的时间都在做有效阅读。然后最近我在看一本书，我是第一次看他的书，其实是一个偏身心灵的一位老师的书籍，然后他的书名叫《生活即是行动》。然后作者叫克里希纳穆提，就看过，
这些的问题。
对，我是第一次看他的书，他也写过很多，有一系列丛书吧，他其实就有提到了我们前面探讨过的几个很好玩的问题，就是你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然后，观念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才是他所认为的正确而有效的行动，什么样的行动才能真实的抵达。正确的彼岸啊，当然这我还是去强调，这是基于他的认知和观点， 每个人都会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在看待他的时候，我也会去反复的检阅一下，我在旅行当中或者说我在生活当中那些细节，就这个环节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刚刚提到的时候，我也就岔开分享一下。对，哎，好像有点跑题。
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没
有
没有，跟王丽帝在一起没有跑题的说法。
哦，
我们就不在题上，好吧？我们就没有提我们。
对，全程没有提巴基斯坦什么事情。
不用提，在这里的事情也没有提。
哦，我还有一个点。因为你们有问我说那个如果我们聊聊播客的话会想分享什么吗，就一个是最前面提到了这个，就我看的这个演出融合和我在那个阿里他们家所看到的这个小雏菊，我觉得他们之间有一种呼应的关系。然后第二呢，我其实也特别想分享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旅程当中的这种留白感。对，很，因为我们花一个月的时间去旅行它是非常非常奢侈的。如果像王立丁和达利口有三个月的时间，甚至有人能够到达一年的时间，它是极度奢侈的，所以它会成为流量密码，成为我们所有人所向往的生活，就是因为它稀缺奢侈，因为时间太珍贵了，而我们又没有正确的意识到时间的价值是什么。然后第三个我特别特别特别想说的，就是我在看你们的视频的时候，就是我特别想分享的一个点，就是同行者，就是一段旅行的同行者的重要性和那个互为观者的感受。因为我对，因为我就刚立丁也讲到，我其实没有跟王立丁和达铁狗分别旅行过，他们是我生活当中的两个好朋友，但是我们也并没有长时间的在一个城市共同相处过。他就，所以我对这两位朋友的印象是碎片的。所以这种碎片化它就会带来我自己就会勾勒他的形象。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的外界的一些声音和辅助来帮助我勾勒他的形象，所以我对他必然是带有一定的设定感的。对王立丁、对大铁狗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会发现说在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亲密的旅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封闭的，就是在一辆车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就像你们五个人在一块儿，就对于我们的搭档他会有一种全新的认知。然后他对我最大的一个治愈是什么，就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会发现，哦，你对生活，他们就王一丁也好，打铁狗也好，他们对生活仍有期盼，他们对世界很有期待。我知道他们是好好的，那我感觉我也能好好的。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朋友之间他会有一种互相变成充电宝的感觉，互为充电宝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对，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种能量上的扶持和帮助吧，但它是一段优质旅行的就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一点也是我特别想和就邹晨和丽丁分享的一个点。我不知道你们两个男生之间，因为可能这种感受很细腻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于女性视角，或者说在男生来看他是不是也如此。
你先说，你先说
啊？为什么是我？我
如果要回应的话，你先回应
啊？对，我还蛮期待你的，因为有今天有看到有评论说，我们两个越来越像在度蜜月了
呀。
然后我们今天差点都去坐摩天轮了。对，
没有，我不
对你那天我们在聊到，就是我在跟周晨说，好，我们去伊拉克。对，周晨说好。就没有别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他说好啊，然后呢？
没有，我问了一下安全嘛，你说安全的，那我说好。
你还问了安全啊？对，我不记得了。对，这个话题，这个话，
但我没有自己去那个验证过。
这个问题太不重要
了。
对，就我说他是应该是最近这二十多年以来最安全的一段时间。然后后面不是那一次咱们在那个上海嘛？然后呢，就是在之前我就跟周晨说，我说，哎，就是达利狗一块儿吧。然后他其实周晨跟达利狗也不是很熟，
那当天就说，我们说的时候就说达利狗一块儿，
啊，
我说好，
对，他就马上就说好，对，就是因为当我们用常人的逻辑来看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出来其实挺复杂的，一个月，然后呢， 就是又是一个封闭空间，然后呢人数比较多，然后再加上有工作，对，其实它是一个挺复杂一个事情的，就是两个恋人出去可能玩个7天，那大家吵起来也很正常，那更别说我们这些人过来，然后大家都很有性格，然后对，然后结果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我那天跟周晨我的分享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它是不需要努力的，或者说不需要你用力去琢磨、去想，然后去把这个东西好像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好，我们几个人是非常搭的，可以走的。对，它其实所有的那些重要的东西都在那个"好"就包含在里面了。可以啊，好啊，对，就是我跟达利狗说，我说走，我们出去一趟，然后大概。可能需要3个月，我们要去到土耳其回来。大家会说好啊，对，他连那个他根本他不可能有什么安全的这种问题，他别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对，就是那天给到花花的时候，花花也说好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太多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辨别辨识的。就是你刚说到，对，我们向彼此充电宝。其实我觉得。我这次也特别是这样子，就不光是周晨跟达爹狗，还有就是茶哥，还有小钱，就我真的是觉得说，因为其实我们骑车对我来讲，包括体力啊各方面，说真的啊，就我是跟不上的，就是我跟周晨这方面应该是差蛮多的，但是呢，我现在骑车，包括可能在这个旅程中的感受吧，我觉得是越来越好的，就是我现在的这种体验感啊，各方面的，就他磨合得更好了，不管是，对，在体力上面，还是说在融入到这个团队，然后呢一起来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他是滋养的，他不是在消耗你，他不是说。这个事情很难，然后大家就是怎么样子，它是一个很自然。我们没有开会说我们要去怎么配合，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那个过程。大家在一起，对，做点东西出来，而且呢，我们都还比较喜欢吧，就是对于自己做出来这些东西，对，大家在这个状态里面，还是有一些可能除了工作目标流量之外的一些。我觉得，不管你说是度假的那种体验感，还是说我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成就感，然后还有大家很自然而然可能迸发出来的彼此之间那种关系吧。对，我觉得就是 so lucky 啊，对。
我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王丽丽刚才提到，男女朋友出来还会有吵架啊之类的，就算一个礼拜啊之类的，我觉得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多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互相有所求的，就是男女朋友也是，但其实互相对对方有期待或者有所求，所以他才会有吵架啊这种问题。我觉得我没有期待也没有所求，所以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就是真的是他，你说的难听一点，他叫滑到哪儿是哪儿；说的好听一点，就是他更顺从着自然怎么去发展，或者是他对于旅行的那个期待，就是，哎，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期待，我没有说我今天一定要看到什么东西，我一定要去到哪个地方吃到哪个东西，我对他没有期待，那不就是真的就是滑到那里？我都是 OK 的嘛，那一些你期待值也放得很低，那所有你见到的东西反而肯定都会比你的期待值更高，
那
对吧？你对人也是这样子，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没有期待，好像很简单。
不就是你要今天做一个播客，跟王丽丽在一起，他不可能有个主题，就是我已经把这个期待放到没有主题，对吧？
怎么做到呢？
怎么做到？我不知道，它可能是个自然的事情吧。
对，那怎么？
这你真的要做到，就又变成你需要去用力去做到那
那
件
怎
事
么
情，对
成为？
吗？
那怎么？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然呢？
哦，那大概我是个自然的人
是个自然的人吗？
吧。我觉得你虽然看表面，我可能更喜欢去 control 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对事物的分辨能力还 OK 一点，就是到了这个程度，我觉得他应该去做什么，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分辨
对，因为
啊。我也不知道，要这个可能自己夸自己，或者对自己的判断可能是错误，或者是对别人的判断有错误，导致你对自己的判断有错误。
不管你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至少大部分的你的粉丝从这个视频上面看出来，好像就是你就是一个需要去，对，
哦，那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刻意啊，就
嗯。
是你在镜头前面，你总归还是会有一点点演，啊，这会有一点点，也不是说演，就是当镜头的你，我知道它最后会呈现出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其实你还是为了那个效果导向，会去有一点点演的。
这就是包裹在松弛感外面的一种紧张感，稍微演一下哈。
啊，这个内容还是要内容要出的嘛，但是这个完全没有夸张，因为它没有被夸张，就它不是一个故意的去演绎，对吧？它只是把那某一部分的重点更突出一点，对我来说是这样一个区别，所以它你说是演也可以说不是演，也完全是 OK
节目效果
啊。
啊。
对，就是你知道镜头对着你说你该说哪句话啊，对吧？我觉得这
我不知道
不
哎，
然放到高级的地方，放到明星身上，它可能叫做综艺感，对吧？
对，
啊。
就我自己都说什么我都不知道，对
没有，哎，这里面有区别啊！一开始就是前几天我们拍摄的时候，那镜头完全在我身上，对吧？它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呢，王丽丁说了某一句话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要用到的。那最简单的方式，我那时候没有开镜头，就是让他重新说一遍。但在这个重新说一遍的时候，他非常的不适应。然后呢，过了2天，我就把那镜头交给他身上，他就发现这个时候我需要重新说一遍，或者他开始要求我重新说一遍。
挺难的啊。对，业余演员和对，就是半业余演员的区别。
不像打铁狗特别自然
对，我马上就打这个。
我们聊到现在，我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周深思考问题的那个思维方式和角度。我就拿他和我对比好了，因为我们俩没有一起旅行嘛，还挺就这次我觉得还挺可惜的，希望以后有机会了。但今天聊播客，我就会发现，我们去想一个问题或者切入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那个路径还特别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差异特别大。对，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点说，是因为对对方没有那么大的期待，所以也自然没有那么大的失落，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做成我没有理解错吧？
差不多有一点吧，
有一
差不
点
多，差不多，这可能我觉得很难。对，都已经王立丁已经问为什么，就说明这个事情不是这么容易能解释 清楚。
差不多和有一点还是差挺多的
对，因为他当然朋友的关系和这个亲密恋人的关系，他肯定是差异特别大嘛。但我刚刚其实特别想表达的就是，和这个就是我们叫旅行，长时间的这个旅行的这个搭档，这个搭档他我们能看到搭档的变化，就像刚刚丽丁提到，我们俩可能都会有这种紧张和惯性当中，然后逐渐脱轨放松的这样一种状态。但从我的视角去看待打铁狗和王丽丁的时候，我自然也有觉得他们变化的部分。就是他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调整，变化，以及我们可能打开了很多过去没有打开的话题。那这些话题它都是随着这样的一个场域的变化，它所逐步的带来的。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种你和你的搭档并肩往前走的时候，就是共同看到彩虹，也共同经历风雨的那种感受。我觉得它很难得，因为我常常会想到一幕场景是，就我回来以后去，就 review 整个流程的时候，过程的时候，我也会去想，哎，哪，
还 review 了，我操！
对，就是你看，我就把，因为我现在已经回到魔都了嘛，我有这个惯性的部分，就是哪些颗粒度是让你去回忆的时候你还记着的？你像30天，我不可能记住30天乘以24小时的每一个细节，但是你那一瞬间能记住的，其实它就是那一些，你再过1个月去想它。你还能记住又是什么？所以现在我和你们两个聊，其实都差不多已经1个月了，我还能从脑子里立刻跳闪出来的画面是什么？其中有个画面就是我们第一站到了巴基斯坦之后，我印象当中我们应该是入住了那个帕苏，然后我到帕苏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兴奋，因为那里太美了，它四面环山，然后我们就入住了一个酒店，酒店也非常的棒，他给我们调整了最好的酒店。我当时还跟他们俩分享说，那里就像中国的松赞， 但我回想起来的感受是，那一天我们到了时间非常的晚，然后我们在有一个六边形的透明餐厅吃了一顿西餐。我们从那个餐厅走出来，回到旅社的时候，其实那里就只有200米，非常非常近。但是那时候已经是很冷的天气了，然后我们都穿着那个背心、小棉袄，戴着帽子，裹着身体，冷飕飕的往前走。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就整个的场景它都是，黑压压的，你也没有，你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就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声音。这样，我们都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的声音，然后在那个风的，就是摩擦当中往前行200米的时间。然后那时候我抬头一看，就是满天的星辰，它就像所有的星星都落在你的头上了，非常的美。然后这样美的时刻，我们都和谁在一起？然后我就会无比的珍惜此刻和你在一起的那两个人。所以我觉得那一刻它是非常非常打动人的，在我未来很长的记忆中，人生旅途中，我去回忆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它就是很闪耀的那个时刻。所以我是很想表达的那个点是，我们曾经共同经历某一个 moment，就那个时刻，那个时刻它是发光的。然后它不代表什么，它没有完成什么，它没有做什么，它也没有许诺什么，它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那个时刻，它就是存在过，而这种存在过，它就在你的这种记忆当中变成了某一盏绿灯，对，就好像我好像这个表达有点感性，但这是我真实，我内心非常真实的那种想法。我去写小日记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去说这一件事情，去表达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一趟旅行当然是要平安回来，然后要尽量的去打开每一个身体的细胞毛孔，就是去接收这个东西，然后去接收这个一切，你的我们身边的同伴，还有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城市的空气，早晨的那个鸟叫。我还记得我最后一天离开那个伊斯兰堡的时候，早上起来嘛，大家那个王立丁和达利克要送我去机场，所以我很早起来的时候，王立丁还泡咖啡给我喝。我们在那个小阳台上面就看到日出，然后日出照在对面的房子上，它就形成那个小机器人的那个很一个造型。我们都拍了照片，就它就是那种瞬间的一闪而过的那些印记。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的支撑，人生是很难走过去的，它是很难挨过去的。所以这也是，通过这一期播客特别想表达的东西吧。
对，花花刚才说的，他的那个感知的方式不一样。正好你说到这一部分，那我能去回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整个过程里面，因为你更多的去到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或者之类的，或者经济水平比我们差啊之类的，其实对我不不对我来说，就是你看到的一个世界会是不一样的。你越是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其实你对于整个世界的宽容度会更高，对吧？你这整个宽容度更高的时候，那你对你所有身边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宽容度也更高。这宽容度也更高的一点在于，你对于自我的重要性也会下降。我自我的重要性的下降，我不知道，包括王立丁有时候可能会去冒一点险啊之类的。其实冒险里面其实也包括了自己的重要性的下降。如果我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的话，我就愿不愿意去冒险。对吧？这个过程其实可能是融合在一起的，再比如我说的直白一点，前两天可能我们约的9点钟出发，最后王立丁是11点出现的。我觉得我对其他的宽容度更高了，那这2个小时有什么不能宽容的？对吧？我也不，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就叫我的2小时很珍惜，我对我自我的重视程度很高的话，我的2小时很珍惜，所以我不能够容忍这样的2小时。但是我对我自我的重要性没有这么强的话，那2小时也就2小时呗，对吧？我没有任何的，在这2小时里面，我发现我没有任何的焦躁。如果我是开一个会啊或者之类的，对方迟到2个小时，我肯定会焦躁，肯定会有抱怨。这里面我就没有任何的焦躁和抱怨在。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能不能持续到以后的生活中，或者就算持续到以后的生活中，它是不是一个好的地方啊？是不是一个对于工作来说是有帮助的，还是可能是一个反的一个效果？但是至少对我来说，这是旅行的过程中体会到的过程。
你们 你们怎么这么棒啊？
啊，哦，
就
不是，你说你会说话啊？最后的总结你会说话？
没有啊，就是像花花说的这种，就类似于像 serendipity，就是那其实确实啊，就是支撑我们，就是我们说这个很挺难的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其实都有很多。很多难的事情要自己去面对的，但是确实支撑我们的，它是什么呢？对，就像你让我想起来，我其实就是想到我们那天下午日落的时候，我们坐在那个路边的小板凳上，然后那个阿姨她拿着一个巨大的馕出来，然后把我们都吓了一跳，要给我们吃。对，其实她没，她就是那种好像所谓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它反而变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是很多这些东西，它没有你刻意的要去记住，或者说不记住的，它是什么？但它就在那个地方。就是啊，像刚才周晨说的，你说这不是无我吗？对，对，就是我，对，就是一种无我的状态。就是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来图什么呢？对，就是当我们来到了这一个，就是那天我们在录卡尔斯的时候，我们全程胡说八道，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太有限太有限了。就是我们对于很多很多事情的理解，就是太有限太有限了。就是我们在这么一个国度，我们在对于我们周遭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有些感受，有些真实的体感，就像花花一开始说的一样，这个体感它可能，对，就是比我们以为的很多东西，它要重要很多，对，而且远远也比我们自己本身重要。是啊，你是什么呢？对，我们是谁呢？我们凭什么可以来这个地方，来去享受到，对，这样的一个天地自然，还有人们的善意，就对于他们来讲，你是一个 nobody，就是他会对你好，就是他会来帮助你，他只是因为他心中就有这么一个善，对，所以在这过程之中，就是在把自己在一步步去除的过程中，你有更多的经历，更多的感受力，更多的觉知，你去感受，你去知道说。身边发生的一切，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
那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前天还是，哎，我们骑到阿图温的那一天，那天呢，我们中间想要上去看一个，中世纪的教堂吧，啊，留下的，对吧？然后呢，那条路它有两个选择，可能一个是骑车上去，它要绕很远；还有个呢，我们到了山脚下才发现，它是要手脚并用爬上那个山的。然后呢，我爬了一半，王立军说他上去看一眼。我说这个再上去，我说我看一下地图，我说上去那些路还挺长的，不行就算了吧。然后就说那我上去再上一点点，再看一眼再说。然后最后的这个结果竟然是，我以为他会在上面对我吼一声之类的，
我吼了，
哪有，我完全没有听
我吼
到。
了很多声，
那你得确认我有回音，你再去学。
就没有回应
那
啊！
就说明你吼的位置我是听不到的呀。
我已经尽力了。
对，反正就是最后两个人我们失联了啊，他在可能继续往上走，我也不知道下面哪个，反正我在下面等了，在山腰的位置等了很长时间。然后呢，我当时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我好像上去呢也不大划算，要不我就下去吧。我下去之后，我拿着我的车，我继续走，然后让后面会上来的车的同事把王立丁的自行车接上，然后呢再开车从能够骑车上去那条路上去找王立丁。当时我就在想，哎，这个找得到就找，找不到也无所谓。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找不到，即使发生什么问题，他也就这样吧。或者找不到，我觉得王立丁自己也会想办法的。就是如果是一个，我觉得不是说，如果是两人恋人的关系，发生这种状况，两人肯定吵半天。靠，你就把我丢在那里啦，或者什么，对吧？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或者我觉得我没有任何丝毫的担心。我觉得这整个就是过程，让他去那这样了吧，那就去找一找吧。那找不到嘛，也就这样吧，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那天很神奇，你知道吗？就是 因为我上来我就喊你，然后呢，我在这上面大概等了10分钟，然后我看你没有上来，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就下去了，然后呢，我猜测有可能你会叫他们过来接我，对，也有可能呢，你不叫，对，然后呢，你自己骑个车就是直接走掉了，我觉得我都能接受，我觉得
我也觉得你都能
都
接受
特别好，然后呢，就是因为我走上去特别热，而且呢，那上面要爬坡，我大概走了1.5公里，然后上去爬到那个山上，看到教堂回来。我在回来路上在想，对，就算他让打铁狗来接我，打铁狗可能也会用各种理由不来接我，我要惩罚他，对，这个傻逼啊，然后对，然后就是打铁狗，我要就是就他怎么他要什么要求，我就不这么做。我就是就也很可爱，我就打铁狗。然后呢，我就想说，我走到那个地方去了，我也不想走那么远，我就慢慢慢慢的一点点的下去好了。对，我觉得也很好。对，他如果来接我也很好。结果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山壁，我是看不见有任何车来的。但是呢，我刚刚走到那个岔路口分界的地方，歘一个车停下来，那个车歘开过来，然后停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都惊了一下。
哦，
我说怎么会有安排的这么好的事情？他是躲在那个地方看到我过来吗？然后那个查看说："哎，没有拍下来。"哇，真的就是，我觉得放下这些你说我们说的那些期待、判断或者那些东西的时候，
对啊，我相信，就算我们没有来接你，你也不会怪我。
不会啊。
我内心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吧，能找得到找，找不到拉倒。我觉得找不到拉倒，哪一天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我觉得我内心也没有任何的内疚感啊或者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你一个自己的选择。
打铁狗一脸怨种的样子，对，然后我要去开，我要去摸他脸，他不让我摸，我要去开窗户，不要敢开，不要敢开，对，然后一会儿又走下来帮我把车拿下来，说你走吧，太可爱了，大家。
好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你举个例子，我们已经1个半小时了。
那时间差不多。
那这些素材够剪辑了吗？
够，我没有，我的方式是不剪辑播客这个事情，剪辑是个过程非常长的，因为
我们够2期了。
因为时间越长它越难剪辑，所以唯一用的方式就是不剪辑。
偷懒，好的。
因为他没有期待，他没有期待啊。
好呀，这个那我们谢谢花花。
花花，谢谢您。
等你回来，上海见。